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二的早上哈，4月17号、欢迎来到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早上好。
那今天呢星期二哈呢，节目中呢就有陈蒙恩长老的专栏了，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不知不觉呢，真的这一季又快结束了。
对，那么前几天呢，文慧就跟陈长老联系了，告诉他呢，您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呢，即将播毕。
那
陈长老，您会不会呢有感动呢？再愿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来分享呢，您自己的一些专题呢？是不是会继续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个系列呢？那我们都知道呢，陈长老其实非常非常忙碌的。没想到他立马回应
哦，
他说愿意。
哎，
所以呢，我们为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神自己亲自的呼召他的仆人来参与。来分享，我们来感恩。
是，我们呢也期待哈，再次的听到陈长老的一个新的环节，
新的栏目。那其实他已经定了，我在这呢卖关子。那下周呢，应该是耶稣的榜样呢最后一集。那我们就会呢告诉大家，接着呢我们的陈长老呢他会分享什么样的专辑。
是啊，就是说到这个时间过得快啊，真的是觉得今年呢不知不觉就四月，而且四月中了啊。
对，好像春天快要过去啊。
对啊。
但是你的感觉好像春天还在慢慢的在我们的面前飘啊飘的。
对对对，其实春天吧，我就觉得本来那各种景象已经觉得春天了，但是怎么突然又冷一冷哈。
对，这两天呢又冷了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气象报告呢，发现呢很多的地方呢真的是像香港这边一样一下子冷了几度。我看到有些地方呢还一下子降了10度以上。
哇。
所以呢请大家这两天呢要小心啊，千万呢不要像文慧一样啊，这个本来感冒要好了，结果一冷呢又有一点呢要回去感冒的感觉。
是，那所以呢这个春天哈，有这个倒春寒啦，还有等等花粉啊、棉絮啊、柳絮啊，哇，各种絮啊在空气中，那粉尘也很多，很容易过敏啊。
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春天呢要做好呢保护措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会特别谈一谈的这个过敏的问题。
是，
那谈过敏的问题之前呢，我们也来谈另外一种的过敏。
酒精过敏
啊，酒精过敏，
其实也不能说是酒精过敏，但是呢，也是说明他的体质对酒精呢无法分解哈。那就是喝酒容易上脸的人。那就是一喝一点怎么马上就脸红了。
说的是我吗？
原来文慧老师是容易上脸的。
对，绝对的啊。
是，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呢我大概10年以前呢喝酒呢喝多少脸都不红的。对，而且是越喝越白。可能就
晕过去了。
没有晕过去，但是呢就是不会脸红的。但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也就是10年前左右啊，就开始喝一点点马上整个脸红，连这个脖子啦、耳朵啦整个都红了。
那说明可能体质有一些的变化。
对对。
那原来还是可以变的哈，原来我本来还以为是就是他是啥就是啥了啊。
这个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是体质是可以变的。
对对对对对，
说不定就是因为呢我有做一些运动啊。那这个喝酒上脸呢被称为亚洲红脸症。
因为约有三分之一的黄种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那喝酒上脸的人呢，其实就是这个乙醇脱氢酶的活性比正常人差，就是解酒酶了哈、那导致乙醇没有办法进一步的代谢成其他的产物，就这样堆积在体内了，那它是不好的嘛、因为无法代谢，
对，
就出现血管扩张了，脸红心跳加速这样的现象哈。
对，
那如果说本来其实就说明你不胜酒力了哈，如果脸红的话，那么如果经常又觉得哎呀锻炼一下这个酒量哈，
他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喝酒，
应酬，
对，应酬，
对对对。那么喝酒呢，就是这样容易脸红又刻意锻炼，在饭局里面哈，那好像你对酒精耐受度你觉得提高了，但始终呢，你这个体内的代谢是没有跟上的。啊，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呢，放过喝酒上脸的人吧。
对，已经是一个讯号了。对啊，
这个是不是也让呢像文慧这样喝酒上脸的人呢，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下次呢，别人在劝酒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别人，对不起。我的身体耐不住这个酒精啊，
对对，
它没办法代谢，对我的肝啊，对我的身体会有一些的伤害。
是，
那我觉得这些呢，一方面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好好顾惜自己，也学习呢就是呢爱护别人。若你看到有喝酒上瘾的人呢，可能你也要出声呢劝告他不要喝太多酒。
好的无比。每一天，
若非上帝，尽皆徒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1。在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当中，曾经描写一个要到超市购物的年轻女子，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后，她就折了回来，脸上一片茫然。她说，那个超市肯定已经整座都拆掉了，我竟然没有办法找到它。20世纪给拆掉的不单是一栋一栋的旧楼房，给弃用的不单是一切旧的技术，社会革命还把一个一个的家庭用垃圾车运往废物堆填去。爱丁堡城有一句用拉丁文写成的铭文，意思是若非上帝，尽皆徒然。徒然是今日无数家庭的写照。这个古老的格言出自圣经诗篇127:1。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所描述的是一个挫败的社会，一个把上帝推到一旁的社会的实况。前进的洪潮一浪接一浪，那是阻挡不了的，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把一切的传统弃如敝屣。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是耶利米书6:16。是什么叫这些远逝的日子值得纪念呢？难道不是家庭的凝聚力吗？不是粗茶淡饭背后的安全与温馨的感觉吗？不是拥有不多所求不多的孩子的笑声吗？不是父母彼此间的相爱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耀眼夺目的并不一定更有价值呢？个人反思，你最津津乐道的人或事与上帝有关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 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哎，刘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
请您赶快背金句。
好，感谢神，箴言书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嗯，
感谢主让我们孝顺父母。
嗯，是啊，我知道呢。啊，您现在是在北京这边工作啊？老家是哪里呢？
河北邯郸的。
哦，河北。嗯，你挂念孩子嘛，对不对？一年之中大概有几次？什么时候？一般什么时候回去看他们呢？
一般一个月回一次吧。
哦，
然后前几天是我二伯去世回去了。
嗯，
然后这次准备清明节回去，五一回去，然后5月13母亲节回去。
哦，
反正一般就是一个月左右回去。
嗯，
即使回不去也打电话，因为我公公婆婆他们舍不得钱嘛，怕我浪费路费，然后就说你别老回来。那个其实他们心里边还是想让你回去的。我是觉得孩子小，
嗯，
老人年龄也大了，能回去就回去呗。
嗯，
能陪伴他们的时间毕竟有限。
是，您真好，那也很体谅呢这个老人家的心情啊。
嗯，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嗯，
这个心里挂念着，但是有一些呢这个客观的环境啊，有一些的限制。
回家的路，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回家真的幸福。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在这里呢有我们两位。
嗯，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今天呢是4月17星期二的直播节目啊。那昨天呢我们就在第五空间呢看到了浙江的陈姊妹呢，
嗯，
就提到呢她的女儿呢最近呢皮肤有一点问题。春天其实是皮肤一些问题或者说皮肤的疾病的高发期啊。
嗯，
那么今天呢会带女儿呢到温州呢去看医生。
嗯，
那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诊断啊，所以请大家继续的纪念。
嗯，
那么如果有一些消息呢也可以回报给我们。
嗯，
让我们的心呢可以放下来。那刚才已经提到了春天是皮肤过敏的高发期。
嗯，哎，是
我记得有一年呢是春天的时候呢，
嗯，
我就到东北。
哦，
然后呢到了沈阳。
嗯，
啊，就有一道风景。
哎
让我这个在南方长大的 第一次开了眼界。
雪吗？
不是啦，春天还哦，有可能到春寒，春天可能会下雪。就是呢，这个空气中好像老是
飞着一些小白点儿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呢？
啊，
然后接着呢，这个大街上呢，来来往往呢，漂亮的妇女同胞呢，都呢头上呢罩着一块呢纱巾
哦，
一条纱巾。
嗯嗯嗯。
不是头巾哦，是纱巾。
纱巾，嗯，
对，就是透明的，但是很漂亮的纱巾嘛，嗯嗯，所以有不同的花样，不同的颜色。原来呢，就是防止那些的柳絮，
啊，对，
就是扑向脸，因为可能脸会过敏啊之类的。
对，
啊，这是我南方。在南方长大的孩子第一次到北方的时候，春天看到这道风景，
这不是南方北方的问题了，
啊，是吗？
南方也有，只是因为柳树太少了，你在的地方。
哦，可能吧。原来南方也有吗？
有。
这个南方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文慧一下，是不是真的在南方？我知道有柳树，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大规模的，好像整个城都是在柳絮纷飞的情况里，
那就说明他们柳树比较多，
哦，这样子。
对，当然在北方呢，确实哈，这个春天呢更容易更加干燥一点，所以呢，它在空气中飘的这个几率会很大哈。
嗯，
那所以呢，不只是皮肤过敏了，呼吸道哈也容易过敏。
是，那所以呢，啊，因应昨天呢陈姊妹提到这个女儿
的这个皮肤。这个长癣哈是真菌感染的问题。
嗯，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春天皮肤过敏的一些原因啊，防治的方法等等哈。
是，那为什么春天呢是这个皮肤过敏的高发期，或者是皮肤长癣呐，或者是被真菌感染呐，这些的高发期呢？是因为季节交替。
是，
一方面呢气温回升的比较快，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又会倒春寒，对不对？
嗯，
那这个皮肤呢，它需要适应的嘛。
嗯。一下冷一下暖的，哎，
对，那其实它还在一种呢开始回暖的状态，
嗯，
啊，特别到春寒它又要马上呢
抵御、哎，
可是我们里头呢内在的分泌呢又因为春天的缘故它开始呢就比较活跃了，
嗯，对对 对，
分泌的腺素也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的皮肤没办法呢就是将体内分泌的这些腺素呢排泄出去
啊，就是排泄的速度赶不上分泌的速度了，
嗯，
啊，就淤在一起了感觉哈，
啊，就
过敏了，
对，导致皮肤过敏，这是第一个季节交替的原因。
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阳光中的紫外线的强度增强了哈。
嗯，
那在随着这些空气中的花粉、粉尘、柳絮啊到处飘扬哈，这些过敏源呢就会容易附着在皮肤表层呢，堵塞毛孔哈，就引起皮肤过敏了。
对，还有呢，哎呀，对不起，文慧的喉咙又沙了。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还第三个原因呢是如果水喝的不够哈，洗澡次数过勤，那么喜欢用碱性的肥皂也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我说有酸性肥皂吗？
啊，那可能就是太碱，不要用太碱的那种，
对
对，处理一下的那种。
是，最好就是可能没有碱性的，但是它有一点清洁作用的，有的，有这一方面的哈。
哎，是是。那还有呢，就是因为皮肤容易缺水哈，就干燥脱皮就过敏了。
对，我是第一次看到春天是干燥的。
因为主要也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那春天其实非常干燥，在绝大部分地方
啊，在北方哈，
对对对，
南方有一些地方像香港这边就是很潮湿哈。
对， 对，
还有个原因就是呢，有一些的水果或者是蔬菜也会引起我们里头呢过敏的这些内因啊，
是，
譬如说啊，油菜啦，芒果、菠萝、柠檬。
哇，这些热带水果哈，那就是光敏性食物，食用后呢人们接触阳光就容易引起阳光性的皮炎，出现红斑啦，丘疹啦，然后还会痒哈。
对，所以当您呢吃这些热带性水果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啊，特别像柠檬，因为有一些宝欧阳品它是有酸性的，
是，
千万不要在白天擦哈，因为如果你一晒阳光呢可能就开始过敏了，甚至呢会晒黑。那还有呢，我们来啊看看了，常见的皮肤过敏的类型。
第一类呢叫做红斑鳞屑类的疾病，主要呢是由于病毒感染或者感冒哈引起的。
对，譬如说玫瑰糠疹。
哎，对对对。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哈，光敏性的这个疾病了，就是阳光暴晒以后啊，就出现急性的一些皮肤反应，就红斑、水肿、灼热、色素沉着等等。
对，这个文慧呢啊，前些日子呢也有在这个肩膀上。 上突然就
晒伤了哈，
晒伤了，对，
嗯嗯，
这是光敏性的疾病。那还有呢，变态反应性疾病，哇，这个是什么呢？
例如荨麻疹哈，那临床表现是红斑、风团，以及消化道都可能连累哈，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都可能反复发作。
嗯，
那么还有被蚊虫叮咬的皮炎呐、啊，踏青时哈被这个节肢动物叮咬着各种小虫子，
对，你就发现你的这个身体呢。突然就
肿了，
肿了一大块的，
是
啊，挺恐怖的啊。
嗯，
好，第四个常见的皮肤过敏类型就是呢，病毒感染疾病。
嗯，
譬如说风疹，还有水
痘。
对，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啊，现在春天呐、啊，您这个身体呢，对抗春天的一些过敏源啊，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我要努力，
我不放弃，
坚持到底，
就差一步，快要成功了。
要把一切交托耶和华，信靠他，他必帮助你。
线上今天为你打气，
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今天谈到春天过敏啊，特别是皮肤方面啊，
嗯、
那怎么样呢来面对这个皮肤过敏啊、
哎？
就像文慧呢，这样的一个不会过敏的人，前些日子也过敏了。
哎，是。那其实呢，我们就在这个过敏的时候呢，要采取一些措施，避免恶化哈。
嗯。
那比如说呢，第一步就是要镇定肌肤，就当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使用化妆品、护肤品，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就会各种都想擦。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更需要的就是什么都不擦、
哎、
啊，每天用清水呢清洁肌肤，保持肌肤干净清爽就可以了。
是。
那当然呢，第二就是要及时治疗。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医生，因为你过敏嘛，你觉得这个是好像是有问题，但是是小问题，所以自己呢就到药房去买药。
嗯、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市面上很多药含有激素。
嗯。
啊，好了之后又容易复发，对皮肤的伤害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过敏了，就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
嗯，
啊，透过医生建议的药物来治疗。
是，那么还有呢，要注意补水哈，因为春季比较干燥，
嗯、
那么及时呢为肌肤补充水分也是缓解过敏症状的重要因素。那么可以携带一个这个小的喷壶哈，那就随时喷一喷哈，避免太干燥
啊。如果你不是去买那种的，有因为有一些的保养品是啊有那种喷的保湿的作用，
嗯嗯、
那。千万要注意，要看看里头它的那个什么
成分呢、啊？
对、
啊等等，
那如果你自己呢，就是可以用蒸馏水，当做是一个补充水分的啊这样的一个装备。好、
哎，
还有注意饮食。
嗯，就是过敏期间呢，这皮肤很敏感的哈，稍不注意就会加重这个症状，
嗯、
所以饮食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嗯，三大类，红肉。
哎哎，
嗯，不要碰海鲜，最好不要碰、
哎。是是。
那如果你过敏很严重的时候呢，最好高蛋白质的。
嗯，嗯是都要忌口啦。
譬如说 啊，酸奶啦，譬如说豆
类、
鸡蛋、
啊、豆类，
对
对
对
对。
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过敏怎么样去对应，对不对？
嗯。嗯，
其实呢，在过敏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去防止它、预防它，才是、治本之源。
哎，是呢，首先呢，就要远离这个过敏源了，就比如说花粉啊、粉尘啊等等哈。那远离，避免接触哈。那不要在这个花粉高峰期长期停留在室外。
嗯，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长期停留呢，请你穿长袖、长裤，然后呢戴口罩，
做一些防护措施。
对，那如果你真的想去欣赏花呢，请你在清晨、夜晚或者是下雨过后
啊，它
都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多东西飘在空中了。
嗯、
那么还有保持室内通风啊，定期要清洗被褥啊、枕套啊，还有地毯哈、啊，防止这些细菌的滋生。
对，那文慧建议呢，譬如说像这个枕套呢，最好是一周换一次，
清洗一次。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枕套呢，这个
太麻烦了，
太麻烦，你就铺一条毛巾在上面，
哎，
对，枕巾就行了啊、
嗯。
那这些呢，真的是要常常换。如果有皮肤过敏，我们也建议你的衣服要另外洗，
是是，
免得它在
交叉感染了。
对对，好，还有呢，就是做好防晒工作。
嗯，
啊，因为敏感肌肤呢，真的是很容易呢，一晒就过敏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是做好防晒工作的。
那么还要保持心情愉快，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及运动哈，因为这些都是帮助你增强抵抗力的。
好，所以呢今天晚上又要早点睡了
啊，早点睡哈，
还要去运动，
可能的话对增强一些运动的这个活动哈。
其实呢文慧觉得呢，上帝给我们呢好像过敏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是好的，
也是
为什么呢？
提醒，
对，是一个身体的讯号，提醒我们有一些的危险，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还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但是问题就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接收到这些的讯号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此呢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你创造我们有各种奇妙的一些机制，
是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通过不同的表现来够发现自己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加顾惜自己的身体，关心我们皮肤的健康，也能够学习来防止这些皮肤的疾病。那么也让我们学习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那么特别也帮助现在皮肤问题困扰的肢体，让他们呢能够止住身上的这些病菌、病毒、细菌等等的这些问题。主啊，你帮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病痛中也是非常难受的，也让我们真的学习预防，学习更加的明白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
是
也能够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关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你好，罗文辉在这里为你主持圣经词汇。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要饶恕人难不难呢？我想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饶恕人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而饶恕人呢，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格。当某些人得罪你、伤害你之后，你一定会感到伤心、难过、愤怒、不满，内心的波动会久久不能平复，甚至呢，会想着，哎，怎么去报复？有些修养比较好的人呢、就会不作声，把一切的不愉快的那种情绪呢都憋在心里。这不是因为他不计较啊，而是因为他要顾全自己的形象，所以不便发作而已。表面看来呢，事情好像是平息了，已经过去了，什么都忘记了，但事实上呢是还没有解决的。这绝对不能算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什么呢？不是单单的不发作，当作没事，或者呢口里说算了吧算了吧，但心里呢却记着。真正的饶恕呢，是从心里完全的接纳对方，忘记对方的错，而且主动的跟他和好，继续跟他做朋友。那么按照这样的标准呢，人世间真的能找到这样的真的饶恕呢，其实很少啊。但是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饶恕，而且明白真正的饶恕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呢，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马太十八章二十一节呢，记载着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但是耶稣回答，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彼得做算术啊，到底七十乘七有多少呢？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要指出，真正的饶恕是不应该用次数来计算的，而是无限量的饶恕。耶稣所说的呢，不光是一个理论，一种完美的理想，耶稣是用实际行动去把这个教训活出来。他在十字架上就彰显了饶恕人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所说的话呢，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耶稣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向父神求情啊。耶稣不单是心里没有记恨，他没有求神惩罚他们，反而是为他们找理由，祈求神不要责罚他们。这是真正的饶恕，耶稣做到了。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效法耶稣的榜样，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耶稣的饶恕了。他没有计较我们的过犯，反而拯救我们，赐我们永生。我们岂不是应该也学习饶恕人吗？
喜欢背圣经呢，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惊天。两千多年前他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事迹，吸引了无数人来跟随他，让世界因他翻天覆地。
程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继续思想主耶稣的榜样。我们要特别思想的是主耶稣谦卑洗门徒的脚。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大概讲一讲这一段经文的内容。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那一条手巾束上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近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是谁要卖他，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就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代义主人，差人不能代差他的人。你们知道这事，若是其行，就有福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这一餐你吃完之后呢，主耶稣在半夜啊，就在科西玛尼园的地方就给捉拿了，然后就受难。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在临离别门徒之前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晚餐，最后晚餐上他做了一件事，是震动门徒的心。我先解释一下逾越节的晚餐。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百姓做一个神的选民，他们每年都要守逾越节，而逾越节通常他们在正月十四日晚上，在那个晚间的时候，他们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然后无酵饼苦菜一起吃，目的是纪念着在古时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在那一个晚上，当他们杀了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然后他们把羔羊吃了，全家大小把羔羊吃了，同时和苦菜一起吃，吃完之后，那一夜灭命的天使巡回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门框门楣没有羔羊这些涂抹的都进去，把它里面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杀了。但以色列家因为守了逾越节，所以他们都平安了。灭命天使看见他们门口有羔羊的血，就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从此神吩咐他们历世历代都要持守。但是事实上，这个被杀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要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他成为代罪的羔羊。古时的预表到了这个实体，真正的实体耶稣基督来到，他成为被杀的羔羊。在逾越节的晚餐上，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他就快为世人钉十字架了，就快为世人牺牲自己了，他还爱门徒，他细心栽培三年半的这批门徒。一般呢，犹太人的规矩是你要去赴筵席，因为是逾越节嘛，是大的节日嘛。当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是在马可母亲的家中啊，他们在马可母亲的家中，在耶路撒冷那里预备筵席。古时他们穿的多数是草鞋，而穿草鞋呢，到了一个地方去过节的时候呢，脚上都有很多尘土，因为古时的马路呢都是这个尘土的马路，都是土路，所以呢脚上很多尘土。那犹太人按着洁净的规矩，门口石缸有些水，所以他们一般是要先洗脚， 但是当时可能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到了马可的家中的时候呢，古时若是富有的家庭就有奴仆，奴仆就要什么，就要替这些客人洗脚，这是奴仆的工作。但当时耶稣带着门徒到马可的家中，可能他那个家中不是很富有，所以没有奴仆。那么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竟然做了一件门徒非常震惊的事啊，就是逾越节什么都摆好的时候，因为他们吃饭之前要洗脚，要把脚洗干净才能够进入这个逾越节的餐室里面去吃啊。耶稣就倒一瓶水，梳上带子，拿着毛巾要替门徒洗脚之后就擦干。哇，这个动作啊，门徒非常震惊啊，因为这个动作是奴仆做的啊，不是主人做的啊。耶稣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所尊敬的主，他们平时主啊主啊，这一下子成为奴仆替他们洗脚啊。所以难怪西门彼得第一个跳出来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意思说你是主人啊，你是主啊，你竟然成为奴仆来替我洗脚，不敢当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给我洗脚，你就与我无份啊。哇，听到这下子彼得都怕了。哇，与你无份那还得了，立刻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身，全身都要洗。那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因为他们跟从耶稣是一个洗过澡的人，现在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那么主耶稣做这件事要紧的还不是仅仅为他们全身干净，是为了给他们留下榜样啊。所以主耶稣替门徒洗完脚，十二个门徒洗完脚之后呢，接着耶稣就教导他们了。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就是我对服侍你们每一个人洗脚这个动作，明白我为何这样做吗？他们还没有回答，耶稣继续说了，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夫子就是老师，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是耶稣的学生，门徒就学生，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啊，耶稣是他们的主人，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你们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啊。这下子门徒明白了，原来耶稣起奴仆的形象，谦卑自己替门徒洗脚，耶稣放下自己是老师是主人的身份，像是个奴仆亲手洗门徒的脚，服侍门徒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然后要他们以后照着主耶稣所做的去做，也就是效法耶稣谦卑服侍人。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洗脚不是没有意义的，一面来说门徒实在是刚刚从外面走进来，整个脚整天走泥土路，很肮脏的，这下子他们需要，而不是说已经洗过脚了特地再做一次，没有这个需要，是他们实在有这个需要。第二，做这个服侍洗脚的工作是最卑微的，是奴仆做的，所以肯去这样做的一定是起奴仆的心态，奴仆的身份，谦卑自己服侍人，而不是以高高在上来服侍人，高高在上做不了洗脚的工作。那么这里就两点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谦卑自己，是存心谦卑来服侍门徒，在爱里服侍门徒，这样给门徒做榜样，所以要叫我们照他所做的去做。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不是说我们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彼此洗脚，你洗我的脚我洗你脚，不是这个成为一个洗脚会，这错了。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后来所看见并没有说圣徒们在实行这个彼此洗脚的这个做法，而是在于这个谦卑的服侍呢。比如说你去探访一个圣徒，你去关心一个圣徒，或者说你服侍圣徒有什么需要，你不是带着老师的身份，不是带着啊你是服侍者的身份，不是照着高高在上的身份，而是效法耶稣，是以一个奴仆一个服侍人的是谦卑的身份，然后你去服侍的时候就能够感动别人，因为这是出于爱。就像做母亲的为孩子洗脚，虽然母亲身份很高，但是母亲充满爱，她洗起脚来很舒服，因为她带着谦卑带着爱服侍就很舒服。所以我们是带着谦卑带着爱去服侍别人，别人觉得很舒服啊，你是爱中的服侍。但这服侍不是单方面，是彼此哦，就是作为主的学生门徒是彼此，作为同工同工之间是彼此，作为圣徒大家都是彼此， 所以今天我你需要的时候我在爱中服侍你，谦卑服侍，明天我需要你在爱中服侍我，总是彼此的，有这个彼此的洗脚，就有真正的彼此相爱，有这个彼此的服侍，大家都在谦卑里，你关心我关心你，在谦卑里彼此关心彼此服侍，大家都在谦卑里同享主的爱。今天我们都需要在谦卑的里面彼此服侍，这样呢就是跟随主的脚踪，若知道这事去行就有福了。但愿我们都做主眼中有福的人。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淡淡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不仅呢有一本灵修的好书要送给大家，刘芳老师跟文慧呢也非常的鼓励呢，您可以带自己家的小朋友来一起背京剧、
是
啊，好像呢清远的蓝姊妹一样啊，在家带小孩，那么就趁机会呢教小孩背京剧。参加我们的背京剧呢，我们就会送给您家的小朋友呢一本儿童圣经。
是的哈，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听到更多小朋友的声音。
对，那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京剧
是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对，那昨天呢我们已经说了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到四章六节呢是一个大的段落，有机会大家可以速读一遍啊。
是，
使徒约翰呢就教导劝勉信徒关于基督徒当有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要按着神儿子的身份去行。那但是怎么样才叫做是按着神儿子的身份去行呢？
是，
那这个试验的方法就是呢，你有没有一个爱的生命，
爱的试验哈？
对，爱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检测啊。那所以呢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其实呢它就是呢一个总结啊，这段经文的一个小小的结论。那我们说到呢，为什么爱呢是检测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呢？啊，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内涵就是基督舍命的爱。那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约翰说什么呢？
就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立
也当
为弟兄舍命。
对，吕振中译本他是怎么翻译的？
我们来看哈，就是主替我们放弃了性命，在这点我们就认识了爱啊。我们呢也应该替弟兄们放弃性命。
对，他说呢，在这点，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是
这一件事情，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认识了爱。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头，我们本身呢应该有爱的生命，
是
有那个爱的能力。所以呢基督徒生命的内涵是有爱的，这个爱是基督的爱。
是，
然后呢这也是基督徒的义务
啊，义务哈，
对，
是一个命令，
对，一个责任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
哈，爱呢就是行在神的义中。约翰一书三章十节，约翰说什么呢？
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那在这儿呢，约翰呢明确的指出，怎么样看出一个人有神的生命呢？其中一项指标就是他是行公义的人。但公义是什么呢？约翰的回答就是爱我们的弟兄。一个彼此懂得彼此相爱的人，活在爱中的人呢啊，他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那其实你反过来看，一个不公义的人自然他也不会爱人，对，他也不会呢去爱别人哈，去有爱的生命。那我们也提到爱呢是神所定的命令。那约翰呢特别提到呢啊，这个三章二十三节有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神的命令就是教我们信他，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你看有两个命令，一个就是信主，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
是
啊，而且呢这是主耶稣从起初就定下的命令。三章十一节说什么呢？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从主耶稣而来的，一开始主耶稣就有这个命令。那使徒约翰呢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是谁呢？
该隐
啊，是
这个是啊，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宗
凶
杀
案，对，
该隐和亚伯啊，兄弟俩的故事。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是不是亚伯做的不好就被哥哥杀了呢？
不是，
不是的哈。那亚伯呢，亚伯是因为遵行神的命令，
嗯，
他反而呢受到逼迫。
是，
所以呢约翰在这里说，当你去爱的时候呢，你可能呢会接收到不好的效果。
嗯，
哈，就像该隐跟弟弟一样。该隐为什么杀了弟弟？因为呢弟弟行了公义的事。
嗯，
那这是典型的嫉妒，就像黑暗不能见光一样。
嗯，
不是亚伯做错导致该隐起了杀机，
是
正是因为亚伯做得太好了，亚伯做得太好了，而使心怀恶意的哥哥该隐呢更加仇恨弟弟。所以呢约翰就说了，如果我们被逼迫啊，不要以为稀奇，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呢，我们去爱的时候呢，哎，发现了别人不领情，我们受伤了，这是很正常的。
嗯，
我们呢遵行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受到啊一些呢逼迫的，啊，因为我们就在光里头，黑暗不能够容许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个问题要问大家，
哎，就是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我们去爱呢？怎样的性格会影响我们去爱呢？比如说自卑啦，爱比较等等，你是这样的吗？
嗯，想想该隐的情况。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南黄弟兄的父亲来祷告，因为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那么四肢颤抖无力，也要靠药物来维持。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从起初就接受了你的命令。
嗯，
因为当我们一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在你的面前彼此纪念。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纪念河南黄弟兄的父亲。
嗯，
主啊，你知道老弟兄他患有帕金森病，以至于他全身身体发抖，四肢无力，现在只能够靠药物来维持。
嗯，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活带给老弟兄还有带给我们的黄弟兄一家啊，有何等大的困难。
嗯，
主啊，我们就求你施恩怜悯看顾，
是
若是可以，我们恳求主你医治老弟兄，止住他身体的发抖，
是
也让这个药物能够发挥应该有的功效，
是
好让老弟兄虽然有这个疾病，但是仍然能够感受经历你的是恩典够用。
嗯，
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丰富的临到这个家，
是
安慰老弟兄也安慰黄弟兄的心。
嗯，
让这个家庭里虽然有这个疾病，但是在疾病当中他们更加彼此相爱，彼此相助，
是
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平安。
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们。
几句心里话，
心里话，
几句心里话。主啊，当我发怒时，求你赦免我，求你使我的心存恩慈怜悯，帮助我善用语言来鼓励别人。上帝对我们无比大爱，激励我们同样去爱他人。
我们很感恩啊，因为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浙江的陈姊妹说呢啊，女儿呢昨天呢放学之后呢就发现她的皮肤状况呢有改善，
是
那么所以今天呢他们就不会呢到温州看医生了啊，在星期五呢会做复诊。
复诊是啊，我们为此感恩。那么也呢继续纪念我们河南的黄弟兄和他的父亲。
嗯，那您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请告诉我们，刘芳老师跟文慧乐意呢邀请大家一起纪念您的。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